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三宝歌。今天呢，我们下面坐的挺满啊。这是好事情啊。其实，大家能够来听听圣贤的教化，可以解决自己思想上和生活上啊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对自己的人生、家庭、事业啊都会有帮助啊。我们过去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这个老人呢，就是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啊，他们呢是过来人，知道该怎么样走路呢是解脱之道。哎，怎么样走做事呢，你会吃亏上当。啊，但是在这个时代呢，啊，特别是年轻人，啊，能够听这些古圣先贤教诲的太少了，所以说大家能来听听佛法啊，能够听一些古圣先贤的这些建议啊教诲，实在讲是非常有福报的事情啊。很多人还没有福报来这里听课，没有机会来找到这种解脱的方法啊，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大家能够来接触佛法的，也都是多生多世有善根的人啊。你看大街上这么多人，有的人跟他讲佛法，他还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啊。甚至我们穿这个衣服出去了，哎，你们是干啥的啊，都不知道。可见的他跟佛法多生多劫呢没有结下什么缘，所以这一生呢，一方面呢也没有缘接触，另一方面接触了他也没感觉啊，他也不会去向往，所以说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说佛经上面讲啊，说人生有二十难，哎，首先是得人生难啊，然后闻佛法难等等啊，这些成就智慧的这些基本的条件他都不具足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啊，有这个善根福的因缘能够来学佛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认真去思考啊，来考虑自己的人生啊该怎么走。佛法呢绝对不是迷信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呢，就是像孔夫子一样啊，周游列国来宣扬他的思想，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从心理上和现实上的痛苦呢解脱出来，现前得到解脱，以后永远得到解脱。啊，我们所处的是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不苦的，这个你放心啊。这个穷的人总以为自己没钱才苦，这拼命的挣钱啊，挣钱的过程很苦，挣到钱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他觉得有了钱了也还是不快乐。有钱的呢他也觉得他有很多的苦恼，这不如意那不如意。但是我们凡夫众生的眼睛长的都是向外看，很少的向自己自身去看啊，有什么烦恼，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障碍，总是怨别人啊，自己啥事儿没有，自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别人的。大家想想，你这样的思想怎么可能解决问题？所以佛法教我们呢要反观自心 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或者内明，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你遇到不幸的遭遇也是你过去生或者这一生当中你没有智慧，你行为不当所招致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应该反观自己，我哪个地方做得不恰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好像医生看病一样，你得找到病因，你病才能看得好所以说佛法呢称之为诸佛呢都称为大医王，就是医治我们众生一切一切的疾病我们把病彻底看好了，那你永远都不用再受苦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这个世俗很多人他之所以把佛法当迷信，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人云亦云，你问他哪个地方迷信，到底是怎么个迷信方法，怎么才叫不迷信，他也不知道所以说世俗人处处讲科学，你这个观念就不科学，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你都对人家没有了解，你就对人家批评，就对人家批判，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所以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是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看世俗人大家坐在一起这个天南海北的讨论，论国家大事论这个人生大事，论你我是非，全是空谈，没有调查研究这个信口开河，这都是这个愚痴的一种表现。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他一种求知的这个趋向，追求真理的趋向，你任何人说什么我都要弄个明白，你讲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对不对，不是说别人说个什么你就相信，对不对你也不去考究。你想想你这样的人生能够幸福得了吗？佛法讲盲修瞎练，你这个在世间的是盲从，你都不清楚自己要走什么路，你都不清楚自己怎么走路，你这个路能走好吗？所以人们都要追求幸福，幸福的因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得到幸福，你都不去考究这些东西，你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所以说佛法处处呢是以理服人，你讲道理，所以其他的宗教你不可以怀疑像这个在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现在中国也一样像有些这个宗教呢，他是上门敲你的门去给你传教然后呢他们呢可能思想也比较简单然后是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然后你说上帝说的就一定对吗？他就会很吃惊，就是你只有接受的可能，你没有怀疑的可能。但是佛法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怀疑，你可以提问，你什么问题我佛法都能给你解决得了，都给你讲得通。所以佛法有一句话，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所以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解决八万四千烦恼。这个八万四千当然不是一个啊这个确切的一个数字，八万四千代表无量无边啊。我们讲无量法门啊，叫无这个啊无边的烦恼。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多法门呢？因为众生的烦恼多，烦恼各不相同，所以要不同的方法呢去解决。所以说你可以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问，佛法当中都有给你解决的方法，都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所以说佛法绝对不是迷信啊，这个当然要我们自己真正去验证的啊。我们讲信解行证，信呢是一个单纯的信念啊，我知道啊，这个或者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然后觉得哎佛法是好的，哎佛是很有智慧的啊，然后呢你就进一步呢要去了解，哎他到底是讲了哪些道理，哎到底有哪些智慧啊。那么了解的同时呢你要去做。我们看所谓科学都要经过实验啊，你也社会学科全部都有实验室，你理论出来了，你的通过实践呢去验证你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行得通行不通啊。如果你推敲出一套理论来，然后通过实验验证了，哎这个理论是对的，最后验证出来结果什么，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证明我们相信这个佛法是正确的，是真实不虚的，我们最后正果是什么，正果就是你已经通过了这个实验，已经清正了，正到这个境界了，然后你再翻回头一看，佛讲的真的没错啊，所以证就是验证，所以佛法不怕你验证，佛法就要你去验证啊。所以佛法讲信解行并重，你了解了你不去做你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哎，你比如说我们手上拿了一本地图，标得清清楚楚，走哪条路能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你这个路线呢看地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说你坐着只看地图不去走路能到达目的地吗？肯定是到达不了。所以佛法呢就是给我们指一条明路，给你指了这个明路你要去走你才能到达目的地，你要不走的话永远在原地踏步。所以说啊，大家闻到佛法啊，一定要去深入的要了解它，哎，然后呢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这一定呢要通过实践的修行你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啊，你没做到你就得不到这个利益，而且你做不到你还是在烦恼痛苦当中过活啊。当然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啊，是随着自己对佛法的深入了解，随着对佛法的实践，那么你对佛法的感受呢也不一样。你能做到一点你就能得一点受用，所以说佛法讲因果，如是因得如是果啊，修行就是因，哎，正果呢就是果，你不通过修行你不可能得到 那个果的。所以说这是佛法啊，大家能够听闻佛法啊，一定呢要把它学个明白啊。那么这个学习佛法呢啊，一定要找到正路，找到正确的方法，找到哎这个能够给我们引领正路的这个善知识啊。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皈依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在一开始发愿的时候，阿舍离存念，阿舍离什么？阿舍离就是亲自教导我们的老师啊，亲教师啊。所以这个阿舍离就是指的十方一切的佛、一切的法、一切的啊清净福田僧。如果你学了佛了，你找不到真正的善知识，哎，然后跟着别人以盲导盲，那你还是不能明白真正的佛法，你还是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三十七道品里面处处教给我们正八正道啊，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处处讲一个正字啊。我们师叔讲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在起点上偏一毫，在终点上已经偏了十万八千里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呢要擦亮你的眼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能够偏差啊。一旦走偏了啊，形成了既定的观念，想改是改不了的啊。习惯成自然，想改真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所以说大家在学修的过程当中，一定呢要处步步为营啊，处处呢要哎弄清楚了你再学啊，不要这个啊看到新奇啊，看到有意思就跑去学。其实大家应该看祖师大德的这个开示啊，传记都看到，其实修道是最平常的，越是搞一些新奇古怪的越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佛法讲平常心是道，哎，古大德说了，搬柴运水无非妙道，不在外面的表象，全在你的心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就禁止自己的弟子呢示现神通。神通你修到一定程度，它会有神通，但是在不明白事实真相之前，凡夫众生他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啊，这个神通我可以超过别人啊，我可以有别人没有的能力。他就学佛呢，就不是为了了生死，为了成佛道，他是为了求神通，这已经就偏了。所以佛法修学不是为了求神通，神通只是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附属品。你修到一定程度，神通自然会出来，不用你专门去求。如果你专门去求神通，那就是外道。什么叫外道呢？心外求法就叫外道。你执着这个神通，你贪着这个神通，你希求这个神通，那就是着外相。已经不是佛法了。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我们看现在的人呢，也喜欢新奇的东西啊，所谓时髦啊， 什么流行啊，全是大家在追逐这些表象的东西，往往把自己内心最宝贵的东西给舍弃了。所以这是有了偏差了啊。所以我们佛法呢啊，一定呢要向自己内心的去关照，哎，不能够去贪求外面这些虚幻的境界。我们在上面这个法宝这一段里面不是讲了吗？哎，众缘性空唯实现，一切有为法都是缘生缘灭的啊。所以《金刚经》上面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呢，就是有造作，这种种因缘聚合就有这么个东西啊，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原来没有，然后人们喝水是想，哎，要有这个杯子就好了，然后后来有的想到用泥，哎，捏一个这个杯子的形状，哎，然后逐渐逐渐发展，哎，我们要漂亮，给它上点釉，再画上几朵花啊，再到窑里一烧，经过种种的工序，种种的因缘聚合，最后生产出了这个杯子，这众缘合合而生，原来本来没有。这是缘生缘灭，缘灭也就是这个杯子在这里，或许哪一天我们擦桌子不小心花地上碎了，碎了以后它还是杯子吗？它已经不是杯子了，它成了瓷片了，它就不再叫杯子了。这个瓷片一倒到土里面，那就归于大地了。所以说缘生缘灭，包括我们人也一样。所以众缘性空，佛法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外面这些有现有形象的东西，全是缘生缘灭，不真实的。哎，如梦幻泡影，像我们做梦一样，在梦里真真切切，啊，被人家追呀，啊，拼命的喊呀，啊，跑啊，哎，喊醒了，啊，原来是一场梦。啊，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认为是真的，但醒了以后啊，原来全是假的。幻呢，就是幻觉。啊，空中花啊，像我们很多人呢有幻觉啊，而且这个时代特别人多有这种幻觉。有很多人来问我啊，说他有能看见这个看见那个，我说啥也不是，是你自己的幻觉。你要一直认为你这是能看见东西，那你他一直会不能得到化解。你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哎，就是幻觉，不理他，看见跟没看见一样，哎，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你越执着，问题越严重，将来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心理，你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了。很多人说，哎呀，这人有这个能力能看这个，鬼话，害人怎么害死的，就这么害死的，把一个正常人啊，然后害得让他一直从这个地方解脱不出来，最后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甚至到最后变成精神分裂，变成神经病，就这么整出来的。所以现在那天还有个同学讲，所以他一个亲戚啊，也能看见这个，去找大仙儿啊，说是哎呀，要他做什么了？是设坛了？是干嘛了？我忘了。哎，我说这就麻烦了，越来越深。你原来只是幻觉，你以后呢，你就好像是自己就变成真的了。 很多人是冤亲债主，很多人是附体，哪那么多附体，全是幻觉产生的。你看这些人往往都是经常的情绪不好，经常的心理压力很大，哎，经常的就变成这个慢慢神经衰弱，就变成有幻觉，变成有幻觉就变成精神分裂，然后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很可怜的。这种人我们帮都帮不上，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的。我们这边来过这样的人啊，这到现在还给我们发短信啊，一会儿说是观音菩萨啊，哎，一会儿说是跟那个王母娘娘怎么回事情啊，哎，一会儿呢又说是又把佛像给烧了，怎么样啊，简直是你看到他你想帮他，但是我们帮不上，所以他来一次他瞎闹，我们就找警察把他弄走，没办法，你想帮帮不上。这个就是在最初出现这种幻觉的时候，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行为，你马上找到这个善知识，马上梳理他的情绪啊，马上给他开导，让他化解到这些思想上的负担，这些问题化解了，让他走上正常的生活，该工作工作，是吧，啊，他就没事儿，就好了，就变成正常人了。所以很多人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遇不到善知识啊，还身边召集自己的父母，还觉得呀，我女儿多了不起，有这个能力到处去宣扬，到处去什么啊，你说你这个，哎呀，有时候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身边有一帮子没有智慧的人啊，在拥上啊，这更是飘起来了啊，这就害了自己又害了一堆人。所以即使是真的有附体，你也要想办法把它排除掉。人有人的道，鬼有鬼的道，你回到你的鬼道去，你跑人道干什么来，是吧。所以很多人这个不明白佛法的人说，哎呀，人家鬼道的众生就是想听佛法。你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32应身里面也有鬼道的现应化身啊？难道鬼道就没有佛菩萨应化吗？你为什么跑到人道里面瞎折腾？所以这些鬼话呢不能相信，是吧。你想听佛法，你鬼道里面有佛菩萨。所以很多人这就是没有智慧，哎，然后呢就帮着就宣扬，在我们佛门里面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自己愚痴，然后领上一大批人在愚痴，大家想想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大家看看古代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古代的祖师大德那都是按佛法来，你想听佛法你听就对了，你别扰乱大家，扰乱大家我就起你的单。在佛法当中，当佛门广大普度一切众生，是吧，你有这些众生来了真正闻佛法可以，你必须守我的规矩，你不要来给我作乱，作乱你就滚蛋，你这样才能度了他啊。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哎呀，这个人了不起啊，然后你立不起来，你反而就跟着他跑了，那你不完蛋。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大家学佛的同学呢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孔夫子啊，这是世间的圣人，是敬鬼神而远之，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啊！佛法普度众生，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人也是这规矩，鬼也是这规矩啊！六道众生都这规矩，所以说大家看看祖师大德传记就明白了，人家是这么看待同样的事情， 人家是怎么看待的啊？人家能够坚持正法，人家能够度了这个众生，你不是度这个众生，你是被这个众生度了。他附体弄的这一堆人全附体，你还是三宝弟子吗？佛的话不听了，然后这个附体的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哎，整天还是我是佛弟子，我受了这个戒了那个戒了，早就啥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佛法有一句话，宁可破戒，戒律的戒，不能破见，知见的见。我犯了戒了，我可以忏悔，我可以改过啊。戒律里面讲忏悔得清净，真正发自内心的忏悔改正，你就能够改得过来。但是你知见要是偏了以后，你越走越偏，你永远不可能再回过头来了。所以说啊，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佛法要是这学偏了，那不是千古恨，那是千万劫的恨啊，影响到千万劫。所以说大家呢学佛呢一定要理性，千万不能够这个感情用事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哎，大家能够遇到佛法，能够来学佛，是很难得的因缘，大家要珍惜。但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走偏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佛陀已经灭度了，我们想清净清净不上了，十方一切诸佛即使示现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不认得了。那么佛的法还留在这个世间，但是给我们一本经书我们也看不明白，那么这个法呢就靠僧宝的传承啊，去宣扬佛法，去讲佛法啊，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啊，这个传承呢就是说啊，这个师徒这种相授啊，然后把这个真理呢原师不动的来传扬下来，师父怎么教你你就是怎么讲，你不要加自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学讲经的时候呢，就是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你讲每一句话你都要有经典的依据，你不能乱讲，这就是传承，你不能够乱发挥，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我理解是这样，我理解是那样，全是愚痴的我知我见，绝对不是佛法。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呢也要有啊佛法呢作为这个依靠啊，作为标准，对吧？依法不依人，你再有神通，你再有名气，你再有地位，你讲的要不符合佛法我也不能学。在这个真理面前呢一切平等啊。所以说啊，我们要依靠历代僧宝的这样传承下来，才能保持佛法呢不会变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过去孔夫子也是述而不众，那么了不起的人，他只是讲古人的东西，他自己没有创作。这个《论语》也是后代他那么学生给他记录下来的，不是孔夫子自己写的，所以他没有创作，完全是注解古圣先贤的东西。我们看过去啊，包括唐宋八大家啊，韩愈啊， 对于这个写文章啊作文，他有一个最根本的要求，什么？文以载道。你写东西不能偏离了这个根本的道义，偏离了这个就不能不是好文章。所以你看，在唐宋时代都是本本分分的，不管是散文诗歌什么，这些作品都是比较正比较纯的。到了明代开始啊，元代的戏曲也都是唱的，也都是宣扬这种仁义忠孝，这些唱这些戏。到了明代开始，哎，明清的小说就开始就乱七八糟，就开始写上了。那么现代的这个西方的诗观念进来以后，更是啊，这个道德扫地啊，这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没人愿意去学习接受啊。再加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全部把这个传统的东西一概否定。五四运动啊，认为中国的腐败，中国的落后全归结于这个传统文化。他就不想想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全是靠这个中国的这个儒释道传统文化维系着的。西方的文明才多少年了，跟中国怎么比呀？就因为清朝的无能落后啊，被西方列强的工业革命打败了，他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就彻底否定，真的是很可惜。你现在发现社会问题了，人不孝不忠不义啊，除政府的贪污腐败，除老百姓的道德扫地啊，做事不讲信誉，做人没有底线。过去中国社会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再要人们回来学这个传统文化太难了，真正有智慧的人少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现象呢来看到本质，从果呢我们去看因，这样的结果怎么来的？全部都是啊乱说乱写啊。所以现在所谓言论自由，自由没有底线，你自由了，可是别人要为你的自由付出沉重的代价，全世界人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自由好吗？所以说这个需要我们人赶紧要觉悟了，要再不觉悟，这个社会真的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大家啊，有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真正的要来弘扬佛法。我们看这里啊，这个僧宝这一段里面啊有讲到，修行正果，弘法立世，延续佛灯明。我们要让这个佛法的智慧影响更多的人，让大家再回到这个觉悟啊和道德的轨道上面来。只有走到这个轨道上面来，你才能够得到幸福，你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呢安定祥和。所以说现在人啊，每个人都要创作啊，每个人都要发表自己的这个言论。 大家看看，简直是没法收拾了。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的想法，这里面就龙蛇混杂了，什么歪的，什么怪的，什么坏的脑子都有啊。大家看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新闻上面报了，说美国电视节目上啊搞什么儿童圆桌会议，那么小的小孩竟然能说出那样的话来。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债怎么还？他说我们不用还他，我们绕过去把他都杀光了。大家想想，可怕不可怕？小孩子啊，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好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还得要自己要有智慧，自己要有没有智慧呢，选择不了对的东西，选择的都是错的东西。那么你想得到解脱，想得到幸福，那就不可能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啊，也要学古人的述而不著。我们能把古圣先贤的东西能够理解了解清楚，能够把它原原本本的宣扬出去，弘扬出去，那我们就是了不起了，我们是最大的功德了。你本身没有智慧，你创作什么呀？你本身贪嗔痴一大堆，你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是贪嗔痴啊。你贪嗔痴就行了，你再创作作品让别人看了，再让别人搞贪嗔痴，你说你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魔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啊，我一个人我说的话能有多大影响，大家不要这么认为。我们佛法讲，你动一个念头都会影响到净虚空变法界。为什么？你的心呢是跟虚空法界是一体的，所以你一念善，整个虚空法界呢也会有善的感应，你一念恶，整个虚空法界也有因恶的感应。所以现在这个媒体发达了，我们大家看现在发微信，发这个 QQ 啊，甚至在这个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千万要记住，千万要记住，这个世间最容易造的业什么？口业。大家在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这里面有没有不合适的东西，有没有会有这个不好影响的东西，有的话千万不要发。谣言止于智者，就不好的东西到你这儿就停止了，但别人转发咱们管不了，最起码从我这儿不要再散发了。你现在一散发都是几何倍数的上升啊。我相信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可能你的朋友圈里面都上百个人，你想你传一百个，你这一百个朋友再传一万个啊，一万个朋友再传多少了？万万亿了。你想想你的罪过也跟着成几何的上升啊。所以说过去人造业可能影响一两个人，你现在人造业可就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了。所以说你造业呢，你也造的比过去人要造的大的多，你做功德你一样也比过去人要做的多。所以我们在里面发言啊，我们转发东西一定要记住，无聊的话一句不说， 啊，过去写作文是文以载道，说话也是话以载道，没用的话、无聊的话一概不说，有什么意思？有点时间念念佛，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打的念头是虚如法生活，你不做佛，你非要去做这个凡夫众生，你在做这个魔。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说这个无聊的话，你转发无聊的东西，就说明你这个是无聊的人，也说明你这个人一辈子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啊，因为人的心呢，就定位了你的一生的行为和一生的成就。你有点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好吗？啊，父母在那里又给你做饭，又给你洗锅，又给你拖地，啊，你有点时间去拿起拖把拖地，是吧？帮父母洗洗锅，擦擦桌子，不好吗？你在那里打游戏，在那里发这些无聊的东西，那不在浪费光阴吗？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叫绮语啊！绮语什么？绮语是没毫无意义的话，无聊的话，然后花言巧语，能够误导人的话，全部属于绮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传的所有跟语言文字有关的，你这在这个四个里面，妄言、绮语、两舌、恶口里面，全部能给你套上去，没有说是在这里面套不上去的。所以说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在宣扬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现在说的什么话。我们在评论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有慈悲有智慧，你不要跟着别人去骂，骂有意义吗？骂有作用吗？这是没有智慧的举动啊！不要恶口，我们在宣扬的时候也不要说妄语，像刚才我们讲的，没有经过核实的事情你不要去宣传，不要去讲，不要以盲导盲。两舌不要去挑拨是非啊，这个挑拨是非也是我们众生容易犯的毛病。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故意想要什么啊，然后在这几个人聊天的时候啊，贴到的，然后为了要显摆自己，你看我知道的多啊，你看我啥都知道，然后跑到那儿呢又跟别人去讲，在讲的过程当中难免是说者无意啊无心，听者有意，你就把别人出卖了，你就把这个就起到了这个两舌的作用了。所以我们大家有时间不要聚在一起聊天，聊那些没用的。大家要在一起聊呢，哎，聊你最近啊，学的怎么样，修的怎么样啊，有什么体悟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呢，身口意三业都要往道上去会呀，你的心才能够清净，你的心才能够没烦恼。你想想，几个人在一块儿聊的是是非非的，这个师傅这了，那个居士那了，你想想他听了以后会怎么想。大多数人不会去听那个话去核实，哎，师傅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哎，这个居士到底做没做这个事情，他不会去核实的。然后他在心里就对这个师傅有这个看法，对那个居士有那个意见，然后就对你产生影响了。以后你在跟这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就有了影响，这起到了坏作用啊！所以说，我们这修行人，哪怕是这个人真的不好，真的不会，我们也要起这个和合的作用，不要起这个坏的作用啊！用心很重要啊！ 所以说这个语言上是最容易造业的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能把自己这个嘴要管住，哎，能把你这个手指要管住，那你是大功德啊，自己有修行的人。我们讲修行，首先是把自己管住，不要去造恶。哎，这37道品的四正勤啊，恶已生令断。你这个恶已经发生了，哎呀，不能再做了，要让它断掉。恶未生令不生，马上想说这个坏话了，嗯，停住了，不说了。这是精进的，这是一步一步精进啊。然后未生善令生啊，这个不该说的我们不说了，他该说的我们一定要说，对大家有帮助有利益的啊，运用我们的智慧啊，善巧方便，然后说利益他的话，利益众生的话啊。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我已经在说啊，这个善的言语，啊，那我要继续啊，身口意三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在一起呢，我们常常嘱咐大家，一定要互为善知识。这个互为善知识，就是要相互的。给自己起这个，给他起到这个善知识的作用，推动他，哎，他有烦恼，帮他解除烦恼，哎，他有错误的知见，你帮他解决这个错误的知见，哎，推着他向前走。他有烦恼，哎，我们想办法把他解决烦恼。这是真正的这善知识投禅导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呢？往往呢是分不清楚谁是善知识，谁是恶知识，或者说往往呢把善知识当成恶知识，把恶知识当成善知识，是没有智慧，就自己感情用事。意思因为你从你本身来讲，你没有智慧，别人真心的为你。不管是给你提建议也好，不管是批评你也好，是真的是怕你啊走错路啊，真的怕你对你不好，你反而把这种当作仇人，这家伙整天说我这说我那啊，然后那个看到你一身毛病，哎呀你真好啊、哎、然后把你哄得啊高兴的美滋滋的，实际上已经把你纵容你，让你迷失自己，迷失得更厉害。然后以后再遇到别人说你啊，谁谁都说我怎么怎么好，就你说我不好。我们修行人，修行的基础是什么？首先一个，修行什么？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你都发现不了你的错误，你怎么修啊？你都是完人了，我没错，错都是别人的，你还有修吗？所以修行首先是要发现自己我哪里不足，这叫做有惭愧心，自己知道自己哪里不足啊，自己即使没发觉，别人给我告诉我了，哎呀我就知道了自己这个地方还有问题还不足，生惭愧心，而不是跟别人理直气壮的跟别人去争。哎，别给你提出建议，提出错误，你还跟人家当恶人的去看待，这是修行的基础啊！啊，所以要有惭愧心。哎，错了，知道不好意思，惭愧自己没做好。那么惭愧的基础这一步呢，要忏悔。忏悔就真的要改过，我以前错了，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必须要把他自己改变过来，这是真正的忏悔。所以说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能够找到一个善知识，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如果你这个善知识跟你说，你把人当仇人了，当然你不接受，人说一回不接受，说两回，说三回，还会说吗？不会说了。你这样的态度，把所有的善知识都拒之门外了，然后跟你亲近的什么，全是花言巧语，哄你的，然后捧你的，吹你的，然后让你晕晕乎乎的，啊，全是这些恶知识了。谁造成的？你自己造成的。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啊，要真正要有智慧去辨别，有智慧去选择。恶知识我们不得罪，善知识我们不舍弃，啊，你只有这样的把握呢，哎，你才能够在佛法道路上精进不懈，啊，所以说，刚才说了，佛已经灭度了，我们亲近不上了，法没有善知识，我们也搞不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哎，皈依僧，这个僧呢，我们在里面皈依清净福田僧。这个清净福田僧就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知见要清净，你不能有邪知识、邪见，这最起码的。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没有智慧，你怎么去度别人？智慧就是保持一切啊，不会偏，不会邪，永远保持正。啊，所以清净福田僧。知见清净，修行清净，堪为人天师表，哎，这样才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一要皈依这样的善知识，啊，整天跟我们没两样，啊，着急比我们还差，成天身口意三业，哎，尽是造作恶业。你说你跟这样的师父，你能学到哪里去？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选择好。哎，我们皈依三宝，皈依僧宝啊。虽然说所有的出家人都是我们的师父，哎，但是这里面是有标准的。那么虽然现了身相，我们都要恭敬，但是对于他的言说，对于他的知见，我们是有选择的。你虽然现了身相，尤其在末法时期，啊，你要说的不对，哎，不如法。那我肯定不能跟你学，啊，恭敬归恭敬，啊，学习归学习，啊，好，那么这个僧宝呢，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开个头，啊，开个头，然后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讲，啊，我们好像，星期一开始打七啊，所以星期六呢还在打七的过程当中。不过打七过程当中，我们天天都会讲经，啊，所以说这个三宝哥呢要中断一个星期啊，下个星期我们才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